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门徒说的话，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分享的时候呢，就是我的话尽量少一点，我就是把经上的这些话呢串在一起。那当然，我在讲之前呢，我要把要讲的大概的内容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们平时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去留意一下。因为不管是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在先知的教导里面，或者在使徒的教导里面，我们总能够看到很多重复的信息。啊，当我们重复的去看见一个概念的时候，要不我们就认为它很重要，要不我们读多了，脑袋里就直接把它跳过去了。这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因为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福音是预先写好的，它是。照着圣经所说，我们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也是，他先写好了，然后他去成就。那对于这一部分写好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去详细查考的话，你会发现他是，比如说在启示主耶稣的身份啊，或者说他的教会啊，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当做的事情啊，他是在不断的去给我们重复，要让我们留心，要让我们去做。那我们若是能够在这一些的话语上能够留一点，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帮助，或者这些话能够光照我们。那我今天是先去看啊，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然后看门徒的反应，从这里得到一些反思，然后有一点点的分享，就是说有大概哪些啊是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跟随着主的这条路上，那有一些事情呢啊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却不常这样的去做，或者说忘了啊，忘了常常将这些事情纪念主啊，所以说我今天给这个题目呢，就是免得迷了，免得入了迷惑，或者说你说免得忘记。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啊，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最后月前的宴席上，他带门徒来到这个地方祷告。那圣经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那这是马可，这是马太福音的话啊。我这个地方呢，主要就是用马太福音。那于是呢，他就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当他去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忧愁，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啊。便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那和这个免得入了迷惑放在一起的，就是和我一同警醒。当你去读马太福音这一段话的时候，后面我就不读了哈，大概大家看能看得清楚。那这一段话你会看见主耶稣前后去祷告了三次，前后呢对门徒说了两次的话。第一次他要门徒呢，你要和我一同警醒。当他祷告完。在回到门徒那里的时候，他见门徒睡着了。好，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约翰、雅各去的嘛，然后呢，看他们睡着了，就对他们说，这个时候就不是说和我一同警醒了，怎么样？你们不能和我警醒片时吗？哎，这个时候，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好像就少了，刚刚是和我一同警醒，现在是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你似乎从这个话里面。看出一点的请求来，然后主耶稣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后面就是第三次祷告。第三次祷告回来以后，门徒真的是，他就说：“门徒呢，实在是啊，太困了。他们睡觉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门徒们就是说，主耶稣的话里面呢，说是他们是不够警醒或者迷惑。那马可福音还跟我们说，他是困惑。”然后呢，又十分的疲倦，因为知道我们主耶稣祷告的这个时候祷告呢，已经差不多已经很晚了，对吧？门徒们实在是很困了。那主耶稣最后就说：“那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我要给大家说的一点呢，就是说，既然主耶稣说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甚至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使徒的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说，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呢，就是 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肉体它是在征战。那肉体因为知道它是卖给罪的，它要得到我们的这个，要得到我们的这个身体，或者说撒旦要得到我们这个身体，他时刻与我们的这个肉体征战。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要想，就是说这个免得入了迷惑，除了他在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祷告之外，门徒们迷惑他到底迷惑什么，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对于主耶稣接下来他一切的遭遇，就是不知道主耶稣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么样的忧愁，包括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为什么这么祷告，所以呢以致当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甚至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你们免得入了迷惑，他们跟主耶稣那个门徒们根本就不知道主耶稣的意思。所以当犹大带着人过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我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耶稣说了这话之后，门徒们的反应就是门徒当下都离开他逃走了。在马可福音呢也给了我们一个特写，马可把自己，他们都说这个少年人是马可，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圣经也没有说，大家都说认为他是马可，那就是马可了。那我们就这样讲啊。那马可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特写，什么特写呢？他就赤身披着一块麻布啊，跟随耶稣。那众人就捉拿他，那大家可以想呢，他是为什么会赤身呢？主耶稣带着门徒们去祷告去的时候，是谁啊？是彼得、雅各、约翰，对不对？那其他门徒都在干什么？如果跟着耶稣的那三个门徒都已经睡着了，那其他人应该也是睡着了。那他披着麻布就睡了呗，对不对？等到人捉拿耶稣的时候，他就披着麻布就上去了呗。等到这官兵去抓这个马可的时候，马可就赤着身就麻布一丢，他就跑了。有些时候我们会拿这个马可开玩笑，就是说这个人很诚实，居然把这件事情就记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想啊，这圣经里面对于赤身的描写向来是指着我们的羞耻讲的。马可在这个地方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警告。大家不要忘了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的话，他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如果说我们不警醒，或者说我们入了迷惑，那我们最后的结局真的就是这样，主来了，我们知道我们主来了像贼一样，那我们就是赤身的，赤着身子来，我们在一切的羞愧当中来见主，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说。当然你在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当然是要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当然现在的祷告少了，除了周五和他们祷告呢，其他15年的时候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同工都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都会围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因为那时候还都在一起住嘛。很多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十来个同工围在一起，围到一个圈子里，在一个屋子里祷告，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美。但是你总会发现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当还没有轮到你的时候，或者当你祷告完之后，你在听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听着听着你就睡着了，然后呢最后当被主导文的时候立马你就又醒了，然后别人打阿门你也打阿门，然后就结束了。我们要祷告，只是说主耶稣在这这可能要说到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警醒，我们需要不迷惑，我们需要对接下来主耶稣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如果不清楚你即便是祷告你可能你也会睡着，像门徒一样。那对于我们的提醒就很明显了，其实说那再返回头来说，那主耶稣其实对于他的身份受害，对于他的复活，其实给了门徒们足够多的启示，我只能用这个词，用启示。它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不是三次，甚至不是四，三四次，是很多次在圣经里面。你如果愿意去看的话，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要看的，就是说，通过去看主耶稣对门徒们 关于自己受害的启示的多次出现，但是在这一点上呢，门徒们仍然是不觉醒的。那我们先来看我们最出名的，大家一定会知道的，你说到自己遇害的预言的时候，我们主耶稣三次预言自己被害。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主耶稣带着门徒们去凯撒菲利比的村庄的时候，在路上主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话。那时候主耶稣对门徒为了问门徒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知道彼得在天父的启示下，他就认耶稣是基督，他说你是基督。那耶稣呢就警戒他们呢，就不要告诉人。从这个时候开始，主耶稣就对门徒呢有一个新的启示，在这以前从来都没有的。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开始启示他们一个新的消息，从此之后这个消息在主耶稣给门徒的这个教训里面不断的出现。大家记得这个教训是主耶稣单独给门徒的，至少在这三次的教导里面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啊，人子必须受害，还必须受许多的苦啊，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后面补了一个话补了一句话，他说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当然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那过了六天呢，耶稣就又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就暗暗上了高山，又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意思是要让他们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那也就是在这一次，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呢和耶稣说话。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说话的内容就是谈论耶稣去世的事，以及在耶路撒冷所要成就的事。并且呢耶稣在下山的时候，耶稣还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因为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有趣的是，圣经还告诉他们说，门徒将这话记在心里，彼此议论说，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第二次的遇害呢要比第一次呢稍微清楚一点他这里又有一点新的信息。那当然呢他还是单独的对门徒说的他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要比上面那个要多了这么一点信息。然后那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好，那这个时候呢马可就交代了门徒的一个反应。上面交代说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当然上面交代明明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首先出来拦住耶稣。我相信彼得对这个主耶稣复活，被主耶稣后来这个说撒旦就往后面去吧，对他这样一个警告。后来主耶稣又讲了一堆的这个教导，那彼得应该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但是对于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话，他说他要被交给人，他要被杀害，第三天他要复活。第二次主耶稣预言自己被害的时候给了一个交代，他说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那路加他就加了，主耶稣其实还说了另外一句话，门徒们虽然不明白又不敢问，但是路加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垂在耳中，因为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所以呢怎么说他们还是不明白，但是主耶稣吩咐呢就先记下来。好，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可能就长一点，那信息呢要比前面更多一点。前面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被交给人点出了这个细节，这个交给人指的是外邦人，就是外邦人。那交给外邦人，外邦人要干什么呢？他们要在杀害他之前要戏弄他，要吐唾沫在他脸上，要鞭打他这是他慢慢增加了一些细节。那这个是他们上耶路撒冷，离他受难已经很近了。当然第三次预言自己被害的时候呢，主耶稣还有一个亲切的动作呢，就是什么呢？又叫十二个门徒来将自己遭遇的事告诉他们。显然是耶稣故意呢把门徒和众人分开，就单独的把这个消息告诉门徒。你看这一系列的举动，你大概就知道主耶稣是有意让他们故意单独的去听，单独的去将这个事情记下来。当然还是不明白嘛。 只是说当时不明白，但是主耶稣的这个预言呢、啊，他就多次的就在门徒里面，门徒的心里面啊，至少有一些的知道，虽然不明白，但是有一些的知道，可能对吧？主耶稣一个话讲三遍，哎，就像我们看圣经一样，如果你要用主题式的方式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肯定圣经里面的主题你可能会多次遇见，你至少心里要有一个印象，对吧？你说完了没有？其实没有完。哎，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读到的是主耶稣带着门徒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时是个逾越节的晚上啊。在约翰福音里给我们看见，从第十三章后面开始呢，在这个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对门徒呢有非常长的教导。那这个教导呢，可以说是圣经上最长的一篇讲道，是单独对门徒的啊。除了这个登山宝训之外，可能这篇讲道是最长的讲道。那在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上，就是在他即将被卖、即将被杀的时候，你会看见，在十三章到第十六章，主耶稣对于他自己的被卖、被杀这篇讲道里面，主耶稣又多次的去重复。在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上，主耶稣为门徒洗过脚之后，啊，就坐下来，他就开始对门徒说话了。他就说，告诉他们，就是说，我是主人，你们是仆人，我上前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对吧？然后呢，他就接着说，你们既知道这些，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话，觉得就好像我们自己说话一样。那有些话呢，理所当然好像就说了，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当主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些，去行就有福的时候呢，主耶稣着重的就点出了一个字啊，那个福字。他说了这话就心里忧愁，因为他知道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话呢，不是对所有的人说的，有一个人除外，所以他心里就忧愁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你们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有一个人得不到。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加深了这件事情，啊，有一个人要卖我。对前三次主耶稣的预言自己被害有印象的话，如果说你要联系的话，一定能够联系起来。那这次门徒就敢问了。当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主耶稣说这样的话的时候，门徒们就开始彼此对看了，就开始问耶稣呢，是谁要卖你啊？啊，主耶稣也是有未必答。这个时候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然后呢，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犹大受了饼呢，他就出去了，对吧？但是，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约翰说，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有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好了，那这个时候，对主耶稣被卖这件事情呢，好像就又过了。那主耶稣呢，当然还是要继续讲。我给大家 copy 出来的都是约翰福音里面14、16章的一些内容。所以从这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主耶稣对自己预言自己被害的信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这些话我们很熟，我们读的也很顺。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后面我们就不读了。这是第十四章的话。那在这篇讲道里面，主耶稣真的是反复的去重复这件事情。约翰福音十六章，他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第五节，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不管主耶稣是在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是在说保惠师的圣灵，他总能够将这一些的信息给放进去，让门徒心里有个亮光。 然后后来我又查了一点呢，就还有一点，在这之前呢，其实还有一点信息呢，就是主耶稣在讲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在讲那个比喻的时候，他也把这个信息给放了进去，就在马太福音里面的21章啊，有一个家族呢栽了一个葡萄园，那最后呢他就请园户来给他种，对不对？租给了这个园户，那最后他就回来要从这个打发仆人去这个园子里收果子，这个主人打发了好几个仆人，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了，那最后这个园主呢就请了这个他儿子去世。他说，意思说他们必追进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逼着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往外杀。当然，这些信息呢，是天国的比喻，对门徒们在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肯定是不明白的。但是有一个信息，可能他们印象会非常深刻，就是他们进到耶路撒冷，他们在玛利亚的家里坐席的时候，玛利亚所行的那件事情。这件事情在4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就是玛利亚用香膏膏主，众门徒包括犹大，他们起来批评玛利亚的时候，说他枉费的时候，主耶稣替他说话，他说由他吧，为什么我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件事情在门徒们的心里绝对是印象会非常深刻的。那这里就有一句话，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如果门徒对前3次耶稣基督预言自己被害至少像主耶稣的吩咐一样记到耳中的时候，他在反复的在后面以后主耶稣的这个跟随主耶稣的这个教导里面，那这个信息一定会在他的里面。特别是当逾越节宴席主耶稣在反复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耶稣他们祷告，主耶稣就紧接着就说你们要警醒，因为免得入了迷惑至少心里面该亮起一个红灯了。但是反而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却不是这样。那你通过看这些经文，你再去分析门徒们最后的这个反应，其实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提醒，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有人可能或许会说，哎呀，路加福音不是在那个第二次预言自己被害的时候，他不是说他们不明白主耶稣的这个预言因为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吗？他们也不敢为这话的意思。但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马可福音，或者说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已经不能为自己找推脱了，因为有人知道主耶稣将要做的事情，并且预先把香膏浇在我身上。主耶稣已经明说了，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件美事，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存留的。你说主耶稣有没有对玛利亚反复去说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啊，但是玛利亚她就是听到了。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主耶稣多次的对门徒说，没有看到我们说主耶稣多次的对玛利亚说，但是玛利亚却知道主的心。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绝对是可以安慰主的心的，相比门徒们的那个使徒的反应来讲。那你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叫做什么？入了迷惑，或者说不够警醒。那当然后来这个彼得和约翰他们主耶稣被抓，虽然他们都跑了然后又回来的，就是彼得和约翰，当然还有耶稣的玛利亚，他们当时都在，他们说虽然说彼得在后来跟到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最后3次不认主，但是至少他去了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和玛利亚他们都跟着耶稣到这个十字架的下面这一点是蛮安慰我们的。我们也不能够只停留在门徒的问题上，因为读圣经是给我们自己读的。当然我们读圣经也不能只是为了去找这些圣经人物上或者使徒先知他们的这些毛病，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们也这样，不行，肯定不是这样子的。门徒们所做的事不是让我们去评头论足的。你反观我们比门徒做得好吗？其实我们比门徒比使徒做得更差。 我们的问题可能就不单单是迷惑，单单是睡觉或者逃跑，甚至赤身逃跑的这种状况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状况可能比这更差，我们现在得到的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得到的圣经的真理或者知识更全备、更丰富。那我们呢，可能不单单是就不够警醒或者做得不好的这种情况了，还要再加一层。就是说主的吩咐呢，我们知道主的吩咐，那我们懒，这是一层。那还有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明明知道主的不许呢，我们依旧是消灭圣灵的感动，继续硬着镜像去做。一个是懒，一个是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主耶稣对于这样的人，主耶稣给我们的评语就是，这是迷迷糊糊的百姓。这是神在这个以色列身上，在旷野的表现的是一个评价。那我们要做这样的人吗？肯定不是啊。那所以说我回到我最开始说讲这个免得入了迷惑，就给大家分析这些信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圣经里面很多个反复出现的这些主题。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一些的事情上有足够的留意？那我给大家的一个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彼得后书啊，因为最近查到了，所以我就拿他在做例子，给大家去看这些信息。没有什么新鲜的信息，你一定读过这些信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你一定读过。那这些信息可能真的是重复到我们耳朵发茧的。甚至呢，就我刚刚觉得，就是说你每次读的时候，你就像在脑袋里装了一个屏蔽器一样，自动的就把这个主题给忽略了。你看彼得是怎么说的？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呢，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他还说呢，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我知道我脱离的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恩典。这个彼得要离开帐篷，主耶稣还给他有启示，给他有指示。指示他不是没有目的的。当主耶稣这样指示他的时候，他立马心里面有一个知道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他不但现在要写信提醒我们要常常纪念，要常常将这些事常常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在他去世了以后也时常纪念这些事情。那也不是彼得一个人常常这样的去吩咐的。你去读保罗的书信也是一样，当他把这个福音给你讲清楚讲明白之后，他后面一定有一个吩咐要让你怎么做怎么做。那他在每卷书在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东西都是重复的，我们这个东西有没有去留意呢？当然我做的功夫肯定不会深，因为这些事情应该我们自己去留意，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同嘛。那我们先大概看一下啊，就是说彼得他在劝我们啊，后面做的这些事情，你们信心啊，要德行啊，他在劝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么劝我们？就是说就像保罗写书信一样，他前面先有一个救恩的丰富的要让你的这个知道，那救的这个救恩的丰富，他才给你有一个要你这样做。那是怎么回事呢？彼得其实这里有一个非常简洁的话给我们说，他说什么？我们先读一下哈，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呢，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读过来了，读了啥？不知道。我去试了一下，就是说我在用我自己的话来把这段话给描述出来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话它原本要讲的内容，它原本应有的规模，就是说你讲不全，或者讲的肯定没有彼得或者说他们翻译的这样好。在这段话里面呢，有神，有神的事，有 应许还有招，还有神的性情，通通都在里面。我用我自己的话去说，他不一定说得好。我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被主所认识，是吧？父神因着耶稣基督呢，就把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因为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对我们有一个召。他为什么要把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呢？是因为他对我们有一个召，叫我们借着这些事，借着这个应许，关乎生命和敬虔的这些事，叫我们借着这些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与父神的性情有份。与父神的性情有份，如果你给他再用一个话说了，就是主耶稣的话，就是你们要像你们的父一样完全嘛，可以这么讲。我大概就理解到这程度，如果不对，大家以后可以自己说啊，我们可以再交流。那问题来了。首先这个话里面肯定是有一个招了，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对得起这个招呢？那不要忘记啊，我刚刚我们读了彼得，他是常常提醒要我们在他死了的时候也时常纪念这些事情。那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知道哦，这件事情肯定特别重要，对不对？但是等到你去读的时候，弟兄姐妹啊，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还有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那你们，你读完这些话什么感受？从最开始的时候读这个会幕啊，读家谱啊，读很多这种数典以色列人啊，像这些经文的时候，那脑袋就是每次读的时候，真的是就想，你就想很赶紧把它跳过去，好像这些东西没有用一样。其实有些时候读类似于像彼得后书这些经文，包括说的圣灵的果子，再包括后来保罗说末世以后教会里面人的这种状况，他列了一长串的内容列出来的时候，你可能读一个两个觉得很好，是不是？第一次读的时候你很，你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每次都是读这些，并且都是一长串，一口气你还读不完，中间你还得换口气的时候，好了，脑袋里自动的跳过去了。那再加上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中间会不会这样讲，我们中间呢，他们会讲这段话是三节，就是八步临城啊，八步临城。那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那这给了我们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就是说我有了信心，我有了信心之后我要有德行，我有了德行之后呢，我再有知识，好像是在上台阶一样，走一个台阶再走另外一个台阶，我得到了这个我再得到另外一个，就是我做到了这个我再做到另外一个。其实你为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行了，如果说我只有信心没有德行行不行，或者说我有德行没有知识，或者我有知识我没有节制或不忍耐或者我不爱弟兄可以吗？不是啊，就像彼得后面说的，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他不是要我们有了这个再去学那个，他就是让我们在这一切所有的事情上通通的都要去做，若是可以都要去做。那这里面的事情呢，那就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信心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在从主耶稣的这个教导里面啊，主耶稣怎么说信心？你们的信心若有芥菜种这么小，那就可以吩咐这个桑树拔起来栽到海里面，对不对？我们最熟悉的希伯来书关于信心的论述，很多在医治病人的时候，这个信心不足也给我们看到，只要信不要怕。保罗也讲关于信心的主题，对不对？福音我们的基础，我们是因信得生，是吧？讲的太多了，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再提你们要有信心？一定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个福音里面的有些的内容，比如说主的再来、主的审判，可能不知道对于我们来说什么信息，我们是迷迷糊糊的。德行，德行可能我们就是在其他的书卷里面可能比较少一点。罗马书保罗提过两次，我大概搜了一下，一个是在罗马书，一个是在这个腓立比书。那他把这个德行和什么联系起来呢？就是说， 你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哎，和睦的事，哎，不管对于一个家庭，对于一个教会来，对于一个教会来讲，那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哎彼此建立德行呢？他和这个保罗和这个追求和睦放在一起，对不对？你如果说一个家庭里面，比如说我和菲菲结婚嘛，我也就七八年的时间了。最开始你会发现，哎呀，我还是觉得自己很爱他，很爱他，对不对？但是现在来到这个山东这边还好一点。以前在成都，我也没上班，我在家，他也在家带孩子，我在家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天天在家。哎呦，可能从最开始的那个欣赏他，最后就变成了，就发现和他一做事情，他一做事情呢，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啊，然后这个就说说他，那个就说说他，总是对他会有一些不满意在里面。你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建立德行？这个保罗其实给我们说的很好啊，那彼得可能没有说，但是保罗说的，你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一个家是这样，一个教会也是这样，你指着我，我指着你，好了，我们拿什么去建立德行？没有的啊。保罗还说，你们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们有益处，建立德行。各位没看见建立德行怎么建立啊？首先你肯定要和睦，对不对？你要叫他喜悦，使他得益处，你才可能给他建立德行啊。那不是指责，就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好，那这个叫建立德行，你要建立他的德行。啊，这个好像不是这样子啊。那他在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凡事就是可爱的、清洁的、有美名的啊，你们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啊，你们这些事都要思念。他意思呢，就是和彼得在这里地方是一样的啊，你们要在这一些的事情上要分外的去殷勤，哎，德行。那知识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基督徒他说啊，我可以不学圣经里面的知识，我可以不明白基督的救恩，我可以不明白基督救恩道理的丰富，我可以不用去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荣耀。你不学习肯定是不行的，你肯定是不知道的。节制，那这个节制呢，其实不用多说，在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去节制。在现在这个社会，人可能是最不节制的，对不对？我读圣经，我读20分钟，我就觉得时间已经够多了，我已经读了3章，读了2章了。哎，等到他打开电视和打开手机的时候，他一下看可以看电视、看手机看几个小时，甚至看一整天，还不节制啊！我们对任何一个东西上瘾，这个东西可以吸引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这个节制立马就崩溃了，立马就没有了。当然节制也是这个圣灵果子这个保罗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中的一个。前进就更不用说了。那我这里要提到，就是保罗说的最大的前进呢是什么呢？进前的奥秘我以无人不以为然，就没有任何人说这个不对。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大家听好啊，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你有没有大跌眼镜？他在说这个前进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说话很温柔，不是说我们这个到聚会的时候很正板，凡事呢就是大家很有默合，不用说话，到教会的那种，像我们教会以前的那种给我们所看见的样子，很古板的样子，不是这样子。保罗说最大的进前，最大的进前前进，把它前进，这都可以这样说啊。那是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成就的这一系列机会，他被世人所信服，他被接在荣耀里，这件事情被称为进前。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再说，这些内容不是在圣经里面一次两次出现，还有两个，一个是爱弟兄的心，一个是爱众人的心。你不要忘记，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爱是基于你都是弟兄姐妹，我可以爱弟兄，那对于这个爱众人的心呢可能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反正是我现在在我不敢多说，我害怕我成了一个说坏话的人。但是你会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对人有一个偏见的对待，他如果是信主的可能就好一点，他如果不信主可能就不好一点。那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也能够看得清楚，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行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对不对？紧接着没多久他就又行了一个用有七个饼喂饱四千人。在这两个神迹中间，门徒的反应好像，特别是第二个反应，就是刚行了这个五千人的这个神迹，主耶稣看这个神迹一清二楚。那紧接着到第二个神迹的时候，主耶稣说我要连续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从远处来的时候，门徒们说还是第一次的那个反应，我从哪里得这些饼呢？为什么这一次跟着主耶稣的这四千人，他们通通都是外邦人，他们是从推罗西队，从迪加波利，就是从后面外围的那圈地方全部跟过来的。门徒这个时候，主耶稣也给他们讲道讲了三天了，啊，他是外邦人啊，门徒们忙里忙外的，这个时候主耶稣还要给他们预备吃的，门徒们他肯定不乐意了，所以可能门徒们这个反应冷淡，可能有这么一回事啊。我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彼得后面说的啊，第九节，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彼得提醒我们要让我们在这一些事情上警醒，或者常常纪念这些事情，他就是要让我们记得。你就拿我们刚刚说爱弟兄爱众人的心这一点来说吧，我们在没有被主认识之前，我们也是一个罪人，和他们没有差别，只是说你先被主认识，他可能后被主认识。但是我再说，我们众人在这个肉身的这个皮囊里面，他都是卖给罪的，没有区别，对不对？那我们的灵魂呢，有没有区别？我们的灵魂通通都是神所赐的，也没有区别，都是从我们的神来的。主怎么看这个人？主怎么连续众人，我们就应当怎么连续众人。主怎样连续我，我们就应当连续这样的人。彼得吩咐的这几样事情的里面，也不是说没有应许的。其实说第四节他说啊，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他用这些美事啊，用的这些极大的应许来召我们，让我们对得起这个恩召。后面还有一个，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但是如果你们没有这几样，你们就是眼瞎。当我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当主耶稣说你眼瞎，当彼得说你眼瞎的时候，可能我们眼睛真的需要用神的话语来擦亮。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买眼药水，要擦眼睛啊。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啊，就像主耶稣说，你们要把这些话记在耳中，这样要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我也不需要多讲了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这是给我们一点提醒，免得入了迷惑。记得我们最后的那个结局是要，不是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是要我们主是要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若是愿意在这几样上留心，时常的提醒我们，时常的纪念这些事情，主他必照着他的应许，照着使徒所吩咐的这些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感谢主，我们一同的来祷告。